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病倒了，病的还真不轻。什么原因呢？两个，一，他身子掏空了，虽然不到60岁，但他自己糟蹋他自己。他在位一共是48年，将近半个世纪，这半个世纪也不算短。打开历史看一看，不管是唐宋元明清这400多个皇帝，他在位的时间名列前茅，有的皇上啊，做不了几年就完蛋了，他做了将近半个世纪。而且这个朱翊钧是我行我素啊，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每天是糜烂的生活，挥霍无度，淫乱无度，把自己糟践完了。吃什么大补的药恐怕都不济于事。另外一个呢，辽东的战事屡屡失利，这一次萨尔浒之战损失民兵名将10几万人，他能不心疼吗？急火攻心啊，他病躺下了。文武大臣呢，朝廷的命官100多号在这等消息，恐怕皇上万里有个一口气不来，这江山社稷依靠谁？谁来继承他的皇位？这不都是大事吗？就是方从哲方大学士领衔跪倒在龙榻旁，哎呀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没想到这朱翊钧呢，还没咽这口气儿，缓过来了。他问这方从哲：“爱卿啊，难道说咱大明的江山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死不瞑目，朕不甘心呐。”方从哲多会来事儿，就这种形势下还念喜歌呢：“陛下，请放宽心，大明江山200多年了，有深厚的基础，民心所向啊。即使有些困难和不顺心的事儿，也是暂时的。只要陛下龙体康泰，振兴大明不成问题呀。陛下千万宽心。”哎，同样的话。哎，他说出来就这么好听，就这么顺耳，哪怕是假的。万历帝点了点头啊，好啊，但愿如此啊。方卿家，你说当今之计可怎么好啊？这努尔哈赤甚是猖狂，得寸进尺，不把他给剿除了，朕闭不上眼呐。现在辽东大败，你看什么人能扭转这个局势？陛下，臣斗胆保举一人可当此任。哦，说说看谁。此人乃湖北江夏人士，叫熊廷弼。熊廷弼，朕好像没什么印象。陛下您忘了，数年前熊廷弼出任过辽东巡抚使，此人颇具才干，对辽东的风土人情各种方面都有经验，叫他去万无一失，而且此人文武兼备，那是国家的栋梁。哦，他现在何处？他回到老家种地去了。为什么？嘿，方从哲心里说话，你是真想不起来呀、啊？你是打糊涂语啊？叫你给罢了官了，你怎么忘得这么干净啊？哎，等了一会儿，万历帝好像想起来了。熊廷弼有这么个人，有这么个人呐、啊。既然如此，方爱卿， 你即刻再朕密旨，选熊廷弼急速进京，我要委以重任。是陛下，臣马上就去办。方从哲退下去了，百官在门口听信呢，就问他，就是没说话，从眼神也看出来了。方从哲把两只大手一晃，没事儿，各位大人尽管放心，陛下平安无事。
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百官散去。您还真别说，这个万历帝还真金活。当时来病的时候，看着太危险了。通过一晚上的休息，到第二天没事了，因此一切恢复了正常。书说简短，熊廷弼接旨之后不敢耽搁，兼程进京，到了北京城了，住到京城馆驿之中。方从哲还亲自来看他了。方从哲一见着熊廷弼就说：“恭喜老兄，贺喜老兄啊，皇上召见你，要委以重任。”熊廷弼心里倍儿明白，多谢老大人从中提携。哎，过谦了，谈不上，你是国之栋梁啊。哎，咱们都是同朝为官，我呢有几句心里话敬告老兄。熊廷弼点了点头，大人明示。熊大人啊，你文武兼备，资不必说，无可挑剔，但是为人处事这方面你欠点火候，你性情暴烈，过于刚直。老兄啊，这可不行，官场如战场，什么人没有啊？哎，在一定的时候，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，不然的话，重蹈覆辙，恐怕你白费力，还落不了好。方从哲呀，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。这个熊廷弼是历史名人呐，您要到山海关去旅旅游，您看一看。有熊廷弼的塑像，打个历史看一看，也有他这一号。熊廷弼是了不起的大将军，此人颇具才干。但是方从哲所说不假，他过于刚直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动不动犯脾气，嘴茬子还不饶人，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。叫御史弹劾了数次，鸡蛋里的挑骨头，因此皇上一怒把他罢了官了，回到湖北江夏种地去。其实熊廷弼就种地呀，也不错，但他具有爱国热心，每天摇头叹息：“英雄没有用武之地，我犯了什么错？我把官丢了。”他恨朝廷不公平，他恨这皇上不公正。哎，这次机会来了，奉调进京，方从哲来看他，就是担心他的脾气，所以一见面提出这个事儿来。熊廷弼心里清楚，不住的点头，多谢大人提示，我尽量改也就是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先休息两日，皇上准备召见你，多谢大人。书说简短，两天之后，万历皇帝在勤政殿召见了熊廷弼。熊廷弼跪倒在地，往上叩头：“臣叩拜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万历帝强打精神，睁开眼睛往下看看，熊廷弼是个高大的身材，就在那跪着，比一般的人也矮不了多少。熊爱卿平身谢陛下。 熊廷弼规规矩矩站在一旁低着头。熊爱卿啊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吧。你明白朕的意思吗？熊廷弼明白，知道自己当初受了委屈了，皇上这一句话是安慰自己，怎么能不清楚呢？因此没言语。辽东形势实在危机，朕打算拜托爱卿到辽东都师挽救残局，朕把希望寄托到爱卿身上，你可愿意？陛下，臣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朕就放心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辽东就交给你了。朕加封你为辽东经略使，挂兵部尚书衔，赏上方天子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到辽东，你尽可便宜行事。谢主隆恩。熊廷弼再次跪倒谢恩，这下权力大，一句话把东北辽吉黑三省加上蒙古一大片全交给他了。他便宜行事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看怎么好你就怎么办。那皇上给了这种特权了，又赏着上方天子剑，你代表我扶正驱邪，你看这权力有多大。因此熊廷弼深受感动啊，皇上又安慰了几句，熊廷弼这才退出紫禁城，回到金庭馆，没过两天走马上任。文武百官先后前来祝贺，今儿个这个请客，明儿个那个请客。熊廷弼心里想，嘿嘿，人在世花在时啊，我在家种地的时候没一个人去看我去，他们也没想到我能东山再起呀。哎，这事儿也不奇怪，人就是这样，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雪中送炭，这就是演戏呀。因此熊廷弼也演戏，见着谁都呲牙，见着谁都问好。折腾那么几天，皇上旨意下来，催促熊廷弼急速出关。熊廷弼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带着20名亲兵卫队，有人给抱着上方天子剑和上任的文凭大印，离开北京，是赶奔辽东。一出来山海关，熊廷弼一看呢，跟当年大不相同，满目的荒凉啊！你往大道上一看，对面来的全是难民，这个难民呢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，扶老携幼，推车担担，是哭爹喊娘，让人看着那么痛心呢。熊大人心里这一翻个，放缓了速度，又往前走了一程，到双阳岔路口旁边有个茶摊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示意手下人在这休息片刻。手下人赶紧警卫好了，过来跟茶摊掌柜的说，我们大人要喝水，有好茶叶给泡上一壶。卖水的给泡了壶茶。熊大人坐下之后干什么呢？他要了解民情。他看着道上，哎，上面来个推车的，是个40多岁的年轻人，肩膀子都露着，光着两只脚丫，满面的尘垢，车上有个老太太，另外那边还有俩孩子，大包小包的，那就跟讨饭的人差不多少。这人推车到茶棚这儿也推不动了，直起腰来长出了几口气，看了看卖水的吧嗒吧嗒嘴， 那意思想喝水，大概还没钱。熊廷弼看在眼里，打发手下人去把那推车的男子换到我面前来。哎，手下人过去了。哎，这老兄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。那推车的一看，这都是当差的。我的妈，我犯什么法了？有点害怕。我别害怕，看见没？那边坐的是我们熊大人，大人找你问话，放心吧，你什么法都没犯。熊大人是谁？这主还不知道。他把这小车子停在路旁，用手背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，提心吊胆来到熊廷弼近前。您找我？哦，来来，坐下吧。
不，我不愿意坐。
坐下吧，坐下，好讲话。让了半天，这主才坐下。熊廷弼把一碗水递过去，渴了吧？喝点水。
这您这水我怎么能喝？
我请客，喝点水总是可以的，喝吧。
多谢大人，
这位真可透了，一口气喝了三碗，喝完了心里这个痛快劲儿甭提了，连连称谢。坐下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要如实地跟我说。
大人，你问啥？
哪里的人士？
我是铁岭人。
铁岭人到这儿不近呢，你上哪儿去？这是
逃难呢，大人。铁岭丢了，我家也毁了，房子没了，地也没了，我咋活呀？没有办法，往关内逃难呢。
关内还有什么人？
我还有个妹妹，嫁在河北了，我去找找看。哎，要找着了比什么全强，一旦要找不着，背井离乡，我就得靠着讨饭为生。
我且问你，这铁岭什么时候丢的？
算起来不超过六天。
那铁岭的官军到哪里去了？
这位大人，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？
自然听真话。
那当官的那怕死透了，那搭子兵还离着老远呢，那当官的全跑了。要说那铁岭，那城墙也高，沟壕也深，那好几万大兵见着搭子兵是望影而逃啊，谁管老百姓的死活，眼睁睁瞅着交给了老搭子了。哎，这年月呀，当兵的不像当兵的，当官的不像当官的。
原来如此。好吧，喝几碗水，来人，给他五两银子。哎，这位还得了五两银子，千恩万谢的，推着车走了。熊廷弼就在这儿访问了七八伙人，有的从开原来的，一问开原也丢了。哎呀，熊廷弼可坐不住了，心说我动身之时，铁岭开原全没丢，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以这个速度来推算，这努尔哈赤很快就打到山海关了，这可不是儿戏啊。听老百姓反应之后，熊廷弼那火腾腾的往上升，心说话，这些当官的都贪生怕死，这一次我带着上方天子宴，我首先要整顿军纪，这不整顿怎么得了？国家养活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就吃饭就享受，到国家用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贪生怕死的，就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 熊天弼这一路上那火大，因此加紧登城，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就来到辽阳。现在这辽阳和沈阳以及附近的大小城寨还属于明朝的，其他的全被后金给占领了。这一到辽阳，原来的经略使叫杨镐啊，杨镐打了败仗了，最近把铁岭开元全丢了，他就自知后果严重了，但是没有人接替他，他也不敢走。他一听新任的经略使来了，列队迎接，熊廷弼什么也没说。等接管了大权之后，头一项任务，熊廷弼要试边。什么叫试边？视察边防。带着随员先到了抚顺，到了开元铁岭，那位说不都丢了吗？是丢了。当时的后金呢，每占一座城池不在这儿待着，把东西全拉到赫图阿拉去，把城给扒了，一把火一烧，他走人了。所以这些城市全变成了废墟，老百姓啊都跑了，简直都是处处空城啊。到了铁岭一带，他看了看，又往前走，又到了抚顺关，一看抚顺是满目苍夷呀。哎，熊廷弼视察了几天，又返回到辽阳，心说还按着我的老主意办，整顿军纪。头一个把杨镐请上来了，杨镐那小脸瘦的狗舌头一条，两眼深陷，见着熊廷弼他也没词儿了，交割了大权之后往旁边一坐，是一语皆无。熊廷弼跟他说：“杨大人，我离京之时，皇上口头说了，让我接替你，让你马上回京复命，你可以起身了。”“是是是，今后就仰仗熊大人了，兄弟即刻就登城。”杨镐说完了，耷拉着脑袋回到府里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夹着个尾巴回了北京了。头天到北京，第二天锦衣卫就来人了：“你是杨镐啊？对不起。”咔吧，扣子给扣上了，送进大牢。那皇上的火大了，你给我毁了十几万军队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朕？哎，我必须是严加惩处。